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今天我们的圣经导师蔡伯恩牧师和我们有一次特别的访谈。如果你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会知道蔡伯恩牧师热心地向你传达福音改变的力量，好使你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与其他人分享。当你有机会上我们的电台网站，你会发现更多有关于圣经的信息分享，可以帮助你学习如何的通过神无尽的恩典，更有力更自由的走在信仰的路上。好，现在呢，我们将会和蔡伯恩牧师进行另一个重要主题的访谈。牧师，在上一次的访谈节目中，我们谈到了救恩。我们说到，首先一个人如何能够得救，然后我们讨论到洗礼，还有得救到底是单纯靠信心，还是信心加上行为。那我想，
你是想再确认一次正确的回答是吗？我希望我们都会说得救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
是的，我能肯定。那么我想继续这个讨论，再多问一些问题，这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从中获得帮助。第一个问题是，既然救恩是这样的话，那么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死而复活之前的人，他们如何得救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是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救的。你也许会说，哦，等一下，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怎么会有对耶稣的信心呢？耶稣是旧约的应许和预言的应验，人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作为神的恩典，基督也就是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会来为神的子民开一条道路。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罗马书第十章讲到，他为他的犹太同胞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而不是依靠神的恩典、神的预备。神的预备在犹太祭司跟圣殿的献祭活动里是得到体现的。他说，神教导我们借着他所预备的祭物会得救，这是给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最初的信息。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尝试顺服神，就在他伸手拿刀要杀死他儿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神说，等一下，不可以伤害他，我会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就是最起头的信息，神必预备我们无法为自己预备的，就是一条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一个让人脱离罪的方法。主持人，我们在无尽恩典的节目里面这方面谈了很多，不仅是一系列关于律法或者道德的故事，还有看到整本圣经是神信息的展开。神在说，我必须为那些无法为自己预备的人提供预备，这是从最初亚当犯罪的时候就要传达的信息。那个时候神对那诱惑人的蛇说，我又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撒旦，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从那时候开始，神就在说，我要预备一条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守约的人，是会相信神的预备，而不是相信自己的预备的。现在你也许会认为，这样说的话，旧约里的圣人已经完全明白了耶稣是谁，这个拿撒勒的孩子的本性又是什么？不，其实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但有一点是他们必须明白的，就是我们在盼望一个弥赛亚，我们在盼望神的预备。他会出生在伯利恒，住在拿撒勒，在拿撒勒成长，成为一名拿撒勒人。他们明白许多弥赛亚的细节，这个弥赛亚会带领他们走出困局。他们跟我们一样，对信心有同样的要求。神必须为那些无法为自己预备的人提供预备，而神的方法就是通过弥赛亚，也就是在新约里我们知道的耶稣基督。
似乎使徒保罗的听众遇到了和我们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需要被提醒，对吧？
是的，他们需要被提醒。实际上他们认为，如果你有足够正确生活的话，就会修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使徒保罗感到悲哀的地方。他说，他们不明白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这并不是正确的方法，不能够修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确实如此。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使徒保罗说，他们的生活不是按照真知识、真智慧。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在那里其实说，什么是智慧呢？就是牢记神的慈悲，以神的慈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了不起的结论。正如使徒保罗一直提醒我们的，整本圣经就是关于神必须要开一条路，并且他已经开了，就是透过赐下他的儿子。当我们相信这点，我们就是相信神一直要他的信徒跟子民牢记的事，他必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对，牧师，你刚刚说到靠自己的意来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倾向，用我们做得够不够好来衡量我们的救恩。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徒会失去他的救恩吗？
哦，我可以很快地回答你，不会的。
太好了。
但为什么人们很难接受呢？那是因为在经验上，我们认识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很可能过着金钱的生活。我想起我的一位家人，也许我曾经跟各位提过，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啊，他是我认为最可爱、最亲切、最忠诚的基督徒了。然后他到部队军队里面去服役，参加了一些十分艰难恐怖的军事行动。之后他说，如果他所经历的都是神所允许的，那他就不再确信有神了。而我对自己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事情跟圣经讲的会不一致。如果一个人曾经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但后来放弃了，那这样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告诉你，我的印象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使徒保罗提到，一个曾经相信但又后来又拒绝了神，是不可能又再回头的。我认为保罗这里是谈论人的经验，在人看来好像是这样，但我不相信这就是保罗的最终结论，就是说这个人永远不再有希望了。因为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有过应许，这应许是给那些信靠他的人的。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而不是口头的，如果我们真心信靠神为我们有所预备，因为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永恒预备，那我就必须相信神会保守我们。没有人能把我们从天父的手中夺去，因为耶稣说，天父保守我们，我们就不能被夺去。我想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结尾，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哇，这里涵盖了很多方面呢。
是的，不过也许有人会说，哦，等一等，还有一样，没有在这个清单里，你猜是什么呢？好像已经很详细了，高处的、低处的、生啊、死啊的。
对，十分的详尽。
的确，看起来十分的详尽。那还有什么没说呢？有些人会说，哎，罪没有在这个清单里。为此我需要为人们提供一些支持。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节很多人都十分熟悉的经文，我有时候觉得这简直是基督徒的标准答案。第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时候啊，我们出于完全错误的理由引用这节经文。
是的，
有人落在苦难中，有人遇到了悲伤的事情，失去了家人，然后我们会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标准答案。你会觉得好一点吗？哦，不，我的母亲刚刚去世，我并不觉得好了一点。所以我们要牢记这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神在万事上都做工。在希腊文里面代表天上地下的一切，每一样的安排都是为了我最终的益处，为了那些爱神的、根据神的旨意被呼召的人。所以如果我深信这句经文所说的天上地下的一切，当下的跟永恒里面的，都为了得益处而互相效力，那就意味着假设神知道我要去犯一个大的罪，大到让我不能够上天堂的，注意啊，这是一个假设，实际上并没有这种罪。但是如果神知道我要去犯这样一个大的罪，会让我不能上天堂的，那神就很有必要今天晚上就先把我带回天家，好让我不能去犯这个罪，是为了我最终的益处，包括当下的跟永恒里的益处。所以当我读到这句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神不会让我在相信耶稣是除去我罪恶的救主这件事情上有一刻的松懈。
哇，
如果神知道我将要落入不幸的境地，如果神知道，我的意思不是人眼中的表象，而是真的在神面前拒绝神，如果我要犯一个让我不能进天堂的罪，那神有义务根据他的应许现在就把我的灵魂带回天上。因此我会说，如果我真的是神的孩子，并且神知道我的救赎正受到威胁，那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意思就是神需要马上把我带回天家，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包括我自己的行为跟我的罪，可以把我从天父的手中夺去了。因为神对自己的话是信实的，他不会容许一个信徒失丧。如果我们是真信徒的话，我们不会从天父手中被夺去的。这不表示我们就没有缺点跟疑惑，但是如果我们是真信徒的话，我们在天父的手中是安全的。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赞美神。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蔡伯恩牧师所分享的《无尽恩典》。如果您想更多的收听我们分享的信息，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找到《无尽恩典》，相信你会获得更多圣经的真理。牧师，你曾经提到了旧约献祭是和救赎有关， 为什么神在旧约要求献祭呢？
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向我们显明，在新约里什么是不需要的。我不是开玩笑，但是那些献祭是一种预备，让人明白人是不能靠自己的良善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能让你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祭物为你牺牲。在旧约里，神是在展示献祭需要的是什么，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一只无辜的动物来献祭，好补偿人的罪。当神展示这点的时候，他是在说，你知道吗，你在我看来并不完美，我是圣洁的，你不是，所以应该要有些东西把这个纠正过来。旧约的献祭就是在展现一个最终会在基督里应验的真理。亚当犯罪，他的罪玷污了全人类，就好像癌症一样的在人类中扩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死的出现。在所有人和一个圣洁的神之间出现的死，如果死是我们罪的后果，不仅是亚当的罪，还有我们继续在语言跟行动上犯的罪。如果死进入了神的宇宙，我们的世界，那要弥补这样的结果，就需要一个对等的，但是能够带来相反效果的东西，那就是属天的死来弥补属世界的死。当神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献上完美的祭的时候，这个属天的死就出现了。这意味着由于基督的死弥补了属地的死，所以公义的天平迅速地从属地犯罪的一端倒向属天的一端。神在告诉我们，你知道旧约的献祭是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献上的，这给神的子民带来很多的麻烦跟痛苦，他们不得不坚持献祭。可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耶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个伟大的补偿已经完成。所以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说我永远不能到神的面前了，我永远无法改正这个错误，我永远无法走回正路，这个时候神会说，我已经为你完成了，牢记不会再有像旧约那样的献祭了，一切已经完成了。确实是需要一个补偿，属地的死，所有罪导致的死和堕落，这一切都因为基督的死得到了补偿。你的生命被神通过基督预备的恩典遮盖，你的死获得补偿，最终在神的面前得享安息。
补偿罪的代价是要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完成，是吗？
是的，正是如此。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预备献祭用的羔羊，他是在说，我会预备一个你不能预备的献祭。我说的终极的献祭就是属天的死，用来弥补属地的死。基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献上了无罪的生命，所以神的公义和怜悯就被显明了，我们也重新获得盼望。有人已经为我们开的道路，让神赦免我们的罪。旧约的献祭是要显明我们需要什么，但还不够，还需要终极的献祭，就是遮盖罪的宝血，让人能够脱离地上的死亡，获得天上永恒的生命。
当神通过耶稣完成给我们的救恩，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有没有什么罪是神不会赦免的呢？
我会说没有这种罪。不过肯定有人说，等等等等，我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马可福音第三章都提到，耶稣说神会赦免所有的罪，除了什么什么什么。耶稣说的确有例外，就是干犯圣灵，或者说亵渎圣灵。我猜我们都见过一些人，他们会说，哎呀，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犯了不能被赦免的罪啊！我曾经说话干犯圣灵，当时我疯了，我一时冲动对神发怨言，我说了不可原谅的话，亵渎了圣灵。现在我虽然冷静了，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希望了，因为耶稣说过，凡亵渎圣灵的永远不得赦免。我想在这里我要帮助这些人明白什么是干犯圣灵。干犯圣灵或者说亵渎圣灵，是拒绝圣灵做的见证。耶稣说人们在干犯圣灵，是指他们看到耶稣的工作和神迹，却认为这是 魔鬼做的。
嗯，确实如此。
而耶稣说，不，圣灵通过这些神迹是向我做见证。在约翰福音14、16章解释了耶稣说的其实是圣灵的角色。他告诉他的门徒，当圣灵来了，他会为我做见证。这是圣灵本来的工作，就是清楚地向人们展示神为我们罪的缘故，通过耶稣基督预备的恩典。所以干犯圣灵并不是说一些亵渎的话那么简单，干犯圣灵是拒绝圣灵的工作。耶稣说，拒绝圣灵的见证，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位除去我们罪孽的，也就是说，干犯圣灵就是拒绝耶稣作为你的救主。这个世界唯一能让你跟神分开的，就是拒绝耶稣作为你的救主。这话不是指说了亵渎的话，这不是耶稣要说的重点。我们结合上下文，耶稣说干犯圣灵的那段话，其实是你在拒绝我，那位受差遣来到世界上拯救你的人，这样会让你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因为你拒绝了唯一能拯救你的主。这不是指说了什么不好的话，这是指拒绝耶稣做你的救主，拒绝圣灵让你认识耶稣的工作。耶稣来了，你的心知道你需要他，而你在否认你需要他，这就是干犯圣灵，拒绝圣灵的工作。并不是说因为你当时对神很生气，于是说了一些对圣灵不恭敬的话，这不是重点。唯一能让你离开神的是拒绝耶稣做你的救主。
谢谢牧师，你澄清了这一点。我们讨论有关救恩的话题，有两个词我想请您为我们澄清一下，那就是救赎和救恩的区别，这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真理，不同的类比。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所以他会用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他的真理。有时候神说，我做了什么来拯救我的子民呢？就是把他们买赎出来啊，就是救赎。这听起来好像很糟糕，但的确是当时文化的一个类比。如果你被卖到了奴隶市场，你是可以被赎回来的。你通过某人为你付出赎价把你买回来，好使你不再成为奴隶，不一定是钱，甚至你可以用其他东西交换把你给买赎回来。
可以说任何的等价交换都可以吗？
的确是如此。我们又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有人预备了一样你不能为自己预备的东西把你给买回来，让你脱离了奴隶的命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这对于那些在罪里面挣扎的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信息。我得不到帮助，我得不到改变，我只能在这种状况下，我只能落在这种习惯，这种恶性的循环里，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奴隶。这就是所谓的奴隶。但是我们说，不，耶稣用重价把你给买了回来，借着他的圣灵，他能够让你对抗任何东西，你是一个得救赎的人，不再是奴隶了。我们相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仅是被救赎的，我们还是被拯救的。我们有救恩，这个概念是来源于我们是从死里被拯救出来的，不仅仅是从奴役中拯救出来，还是从一个只有死亡的循环中拯救出来。这也是审判台甚至是战场的比喻，你已经从罪的死刑当中被拯救出来，得救了。救赎是指从奴隶中买赎回来，而救恩是指从罪带来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你永远的刑罚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在我们担心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他所说的话。
哇，今天我们真的做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谢谢蔡伯恩牧师的分享。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希望今天我们和蔡伯恩牧师的访谈能为你带来鼓励，让你在信心的路上更多明白神的无尽恩典。神的恩典遮盖我们所有罪，发现神恩典的影响，学习神的恩典改变我们每天生活的能力，给我们动力去过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下回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查考神的真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先